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圣职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本场会议正转播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中。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伯汉市麦基世德圣职弟兄唱诗班演出。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马将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我们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圣职大会。本次大会是由兴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弟兄主持这场大会。大会内容将会透过卫星广播到会议厅、杨伯翰大学马利奥特中心、普尤浮训练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世界各地很多国家供圣职持有人收睇。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伯翰市的麦基世德圣职弟兄唱诗班担任，指挥是安德森杰弗瑞，管风琴司琴是柯丁森柯雷。现在我们将由唱诗班献唱看大能天使飞翔，为本次大圣职大会揭开序幕。跟住70元小马克斯科雷特长老会为我们作开会祈祷。
Our kind and gracious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嚟到呢个晚上嚟到呢一度一个嘅圣职大会里面，我哋感激我哋所获得嘅祝福，我哋感激我哋所有嘅呢个复兴嘅福音同埋圣职，感激有呢个复兴嘅。感谢先知斯密斯复兴的这个福音，我们都感谢你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赎罪救赎，我们感谢我们的家人，我们感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父母，我们都感谢我们的孙儿，我们都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就是先知金恩财会长，我们祈求你祝福着他都有需要的体力和精神，你都祝福着我们都能够跟随着他给我们的指导，我们祈求你祝福着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祝福着他们的传道部的会长，以及祝福每一个阿伦圣职的持有人，在今晚里面都能够在深深里面去感觉到同埋有呢个渴望去做传道工作。我哋祈求你去祝福住今晚将会为我哋去演讲嘅弟兄们，祝福住佢哋都有你嘅灵与同在，同埋祝福住我哋都有你同样嘅圣灵同我哋一齐，令到我哋都能够坚强起嚟，等我哋都能够可以将我运用我哋嘅圣职去祝福我哋身边嘅人，同埋去巩固你喺地面上嘅角度去准备。你儿子第二次的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shall begin this priestess session.
诗班现在将会献唱耶和华。耶和华，请你引导我。跟住落嚟，十二使徒定下组的艾灵亨利长老会为我哋演讲。在他之后是七十元会长团的哈里斯多图特长老，跟着就是七十元纳许马可士长老以及艾利斯史坦纳长老演讲，唱诗班献唱。
I a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好感激可以喺今晚里面参加呢个伟大嘅圣职聚会。我哋所有都系圣职定一组里面嘅成员。这对于我嚟讲，或者唔系咁了不起，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就系好唔同啦。我喺教会嘅一个小分会里面咧，去接受安纳成为阿伦圣职嘅执事。分会里面咧只有一个家庭，我哋冇教堂。我们在我家里面聚会，我是唯一的执事，而我哥哥也是唯一的教师。因此我知道独自运用圣职，没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在定雅组里一同服务的滋味是怎样的。当时我很满意，我分会里面并没有这个定雅组，我并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家就横跨了大陆，搬到一个有很多圣职持有人和很坚定坚强的定雅组的地方。在过去几年里面经验里面学到，一个定雅组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其中的圣职持有人的多寡，亦都唔系因为自动啦，亦都唔系自动因为成员的年龄同埋成熟而增减。事实上咧，个定额组的力量咧系绝对大部分咧系嚟自当中的成员，佢哋喺正义之中团结的程度，坚强的定额组所具有的向心力，同埋我哋嘅体育队伍或社团或者其他世上的组织咧所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摩赛亚书中记载阿尔玛书的话是最能去描述我在这个最坚强的圣职定雅组里面所感受到的向心力。他吩咐他们彼此不可有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眼睛向前看，有着同一的信心和同一的洗礼。他们的心结合在一起，并彼此相爱。阿尔玛甚至话俾佢哋嘅人民点样去有资格获得呢一种嘅向心力。佢话俾佢哋知，除咗宣讲悔改同埋对救赎佢哋人民嘅主嘅信心以外，佢唔应该讲任何嘅嘢。阿尔玛所教导嘅，以及我喺任何一个团结嘅定额组所睇到嘅，就系成员们嘅心都因耶稣基督嘅赎罪而有所改变。嗰个正系佢哋心能够结合喺一齐嘅原因。然后你又可以睇得出点解主要附属圣职领定额组嘅组织系点样按住佢嘅方式嚟领导。喺教义和圣约第107章，佢几乎喺用一模一样嘅字眼嚟到描述呢啲定额组会长嘅职责。执事定额组会长要将佢哋嘅职责教导俾佢哋定额组嘅成员，即按照圣约所被指给的那样。教师定额组会长亦都要将他的职责教导他的定额组成员。祭司定额组的会长就是主教，也是需要这样去教导和带领40他们的定额组里面的成员。再者，做长老圣职职位的长会长者的职责就是统领16个长老，和他们共同举行议会，和按照圣约去教导他们。我哋好易去了解到神点解要呢一定一组按照圣约咁去接受教导。圣约系严定嘅应许同埋承诺。如果我哋订立并且遵守呢个圣约，天父咧会将俾我哋所有嘅永生。举例嚟讲，我哋接受圣职嘅时候，亦都立约去要忠信，协助神推动佢嘅事工。人们去接受洗礼嘅时候，加入教会都承诺咧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要悔改并且遵守佢嘅诫命。每一项圣约都要求我哋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服从佢嘅诫命，先至有资格咧去获得宽恕同埋洁净嘅心而承受的永生。这个是神所有的恩赐中最大的。或者你会问到，那就是说你在每一堂的课程里面都要讲信心和悔改呢？当然不是啦，但是这个意义确实是要令到那个教师和参与者都有这个渴望，将主的灵带入课堂中每一个成员的心里面，建立信心和决心地去悔改和成为洁净。这样的渴望不单止存在在定额组的课室里面， 亦都喺一个真正嘅团结嘅定下组之中，无论佢哋去到边一度，呢个渴望啦，都伸至到每一个人嘅身上边。几年前咧，我喺一个执事定下组里面睇到啲咁嘅情况。当时我被召唤去教导课程，有几个执事咧，偶尔咧都唔会嚟参加呢啲聚会。我知道嗰个定额组同埋每一个定额组嘅教导，都系按住握有呢个权约嘅会长嘅要求下，咁我就有呢个习惯咗去寻求呢个得到神嘅祝福之人嘅建议，去问佢你认为我应该教导啲咩嘢呢？我学习点去追随佢嘅建议，因为我知道神赋予佢责任去教导佢嘅定额组嘅成员。我知道有一个星期日，神荣耀了这一位年轻的定额组会长的职责。那时我正是教导这些执事，我注意到一个空的位置，位置上面放了一个录音机，也都见到录音机已经开住了。落堂之后，在这个空位隔离的人去将录音机拎起了。当他开始离开的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将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录下呢？他微笑说，因为有一个人定额组告诉我，他今天来不到这个聚会，他就要将录音机带给他的朋友了，令到他的朋友可以听到这个课程。我一直信赖着那个赋予这一位年轻的定额组会长的职责，也都因此天上便获得来到圣灵降临到了，去感动到那个教室里面的成员。圣灵差遣了其中一个朋友去帮助他另一个朋友，藉着巩固他的信心，并引导他悔改，带着这个录音机来到这个执事定额组里面，然后去遵照这个圣约，他伸出他的手去帮助他的朋友，也同时帮助定额组的成员。定额组的成员除了在课室里面学，他们需要可以在他的服务里面去学习，因为在这个定额组里面就是一个服务的单位，而一个定额组能够提供的服务超远过成员可以个别所提供的。而且力量不单止因为他们的人数增强，每一个定额组都有一个赋予权柄责任的领袖来带领这些圣职的服务。一次又一次，我听到教会以外的人表示惊奇和很敬佩教会这么能够可以有效率去组织这些服务和去协助其他人。那个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奇迹，这些圣职的服务当中，这些奇迹的力量来自于领袖和成员，他们尊重那个持有权柄的人，令到他们有渴望去为世界各地的人去服务。奇迹般的力量在一次的圣职聚会里面，在这个教师的定额组里面，他们在这个聚会，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有一个灵感，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去请其中一个的定额执事定额组的人，去邀请其他另外一个执事定额组不积极的人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个不积极的祭司定额组的成员，他的父亲不是教友，妈妈都不是常常来教会。被指示的执事接受了这个的召唤，他就看着他，或者可能有很难 的召唤，但他真的去这么做。这个不积极的男仔来了教会几次之后就搬了屋了。几年之后，我参加了一个在离开这个地会很千千远远的聚大会堂里面，在这个大会里面之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面前，他就问我认不认得某一个人，他给了一个名，那个人就是那个执事定额组会长所召唤去照顾那个迷失的羊的男仔。这个男仔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多谢他？我就是那位多年前被邀请去参加执事定额组的男孩的祖父，他已经长大了，他时常都跟我讲到关于那个弟兄去给我的邀请，我们大家都泪水盈眶。一位年轻的执事定额组会长受到灵的启发，伸出他的手去照顾和帮定额组失落的成员。他受灵启发，叫了另一个人去服务，这个就好像我们救主一样会做的事一样，去为其他人去服务。藉着这样定额组 的向心力就会建立起来，在服务上面也都能够持久不累地去伸长出来。 一个坚强的定额组。奇特征之一就是成员之中有情谊的感受，他们是彼此关心，他们都彼此去协助。如果他们记得主的目的是要定额组内 有这个向心力，他们的定额组会长就能够建立这种的情谊。当然这种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彼此去协助，但不仅如此，这个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帮助他们能够互相提升，彼此的鼓励，也都为主的为天父的儿女们提供永生的 事工上面同主一起在正义中去服务。了解这一点可以改变我们在定额组里面怎样去尝试建立这个友谊的方法，或者举个例子讲，在教师定额组里面打篮球的方式可能就会因为希望去建立这个的情谊，而不是只是希望去赢波。他们可能就会邀请那个打波打得不是那么好，经常受到冷落的男仔去很努力一起跟他们一起打波。在二十年之后，他们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他们是否打赢这些球赛，但他们可以记得他们一起去打波 的时间。主是这样说，如果你们不是成为一，你们就不是我的。在我们教会和我们邻居朋友去邀请他们参加这个的联谊会，我们还记得我们跟他们去聊到关于教会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个情谊，我们在这些联谊会里面感受到情谊比圣职弟兄之间是更加多。主在尘世传道期间中这样去邀请他的门徒来加入他的第一个十二使徒定额组，同人讲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在我还在阿伦圣职的时候，我蒙得祝福，从圣职领袖的身上面感受到那种的情谊。我明白这个的我们建立持久不衰的圣职情谊，亦都跟一个牧场主人商量，让他们花一些时间在里面 去斩柴，然后将这个柴滚起一滚滚，然后将这个柴给这个寡妇你们，让他们在冬天的时候有火，可以令到他屋里面有温暖。我感觉到在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到弟兄之间有温暖的情谊，我都感觉到主力都会做这样同样的事。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定额组去建立这些情谊，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约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荣耀中以及在家庭中永远地去拥有它。我祈求你会接受主的邀请，在圣职定额组里面去团结合一。他已经显示了那条道路，而且他认许我们经由他的协助，良好的定额组可以变成伟大的定额组。他对我们这样的期望，而我知道他需要我们坚强定额组按照圣约去造福天父的女儿女。我有信心他会协助我们，我知道天父活着，我知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和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的罪去赎罪，他是复活了，他是活着的，他带领着他的教会，他持有圣职的权柄，经由赋予灵感给教会中那些持有的权柄的人，他召会每一个圣职定额组的每一位的会长。我见证圣职已经和所有的权柄一起复兴给施密约室，而我郑重见证这些的权约已经被传递下来，传到今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的身上，他是整个世界上圣职的会长。我这样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多年以前，当我和我兄弟仲细的时候，我妈妈因为癌症做了一次很大的手术，她和死亡几乎擦肩而过，她的颈和膊头大部分的组织都被切除了，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动了右手就觉得非常痛。手术之后大概一年之后，有一日的朝早，我爸爸带着妈妈去了一间电器行，请老板教她怎样使用一部烫衫机。 呢部机嘅机器名叫做 Iron Wright。一个人坐喺凳上边，用个膝头哥去推个甲板，嗰、那个滚轮咧就会降落嚟，然之后压住高温嘅金属板，跟住滚轮就会转动，就可以烫衫、烫裤。同埋其他布料，呢个设计令到烫衫变得好容易。我哋屋企有五个男生，要烫嘅衫系好多。对于一个手臂唔系好使用嘅人，妇人嚟讲，非常之便利。我爸爸话俾老板听，佢会买呢部机器，而且系用现金买。我妈妈听到嘅时候非常之惊讶，佢就话。爸爸的身为兽医收入不错，但是因为他的手术和医药费使了不少钱，所以财政状况不太稳定。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妈妈觉得很沮丧，她跟爸爸说，我们哪里买得起呢？哪里有钱呢？我们现在怎么过日子呢？爸爸终于告诉她，她已经有一年没吃午餐，储了足够的钱了。现在开始她烫衣服的时候就不用停下来，要躲在房里面哭到她手不痛为止。妈妈都不知道她几时知道这些事情。当时我亦都不明白我爸爸为我妈妈所做的牺牲和她这个爱的举动，但现在我知道了，我对自己说，她真是一个大丈夫。先知李海苦劝她的叛逆的儿子这么说，从尘埃中起来吧，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在年龄上，拉曼和雷米尔都是成年人，但是在品德和灵性上，他们都好像个小孩一样，要他们做一些浪费的工作，他们就会抱怨，他们不听有权柄的人的规劝，他们不重视属灵的事情，也都很容易去发脾气，而且会采哀兵的姿态。我们今天都看到这样的态度，有些人所作所为好像只是在乎自己高不高兴，泛滥的社会道德令人放浪不羁，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未婚生子或者是同居是被接受的。闪躲的承诺被认为是聪明，为别人的利益就被认为是傻瓜。有些人认为工作和事业是可有可无的。有些心理学家研究这种越来越盛行的现象，称之为停滞的一代。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例子。基斯丁上了大学一年，他用爸爸妈妈很多的钱，后来他觉得上学很无聊，就回家住在他中学所住的那间屋。现在他星期在影印铺工作16个钟头，或者在星巴克那里打工，他的爸爸妈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说，基斯丁，你现在已经26岁，你不上学又没有事业，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有什么计划呢？你几时才能识到振作呢？你有什么问题呢？基斯丁就说，有什么问题呢？我又没有坐过监，又没有要过你们的钱，可不可以不要来烦我呢？
How's that for ambition?We who hold the priesthood of God cannot afford the drift.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有整三分之一的人，年龄有22到34岁的年轻人，仲系同父母同住。过去20年，这个比例增加了100%。我哋持有神的圣职的人，唔能够过住呢种漫无目的的生活。我哋有事情要做，我哋必须要由自我放纵嘅尘埃中起嚟，做大丈夫，由男仔变成大丈夫。变得更强壮有力，会建造，会砌，会操作机器，成为一个有能力改造世界的人，成为那些仰望我们的人的好榜样。由大的方面来看，真正的男子气概是以我们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总会长团12使徒定下组用以下这段理想的目标提醒我们，家庭是神所制定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这几年以来，我拜访了很多国家的教友，尽管大家的情况和文化都是不同， 但是我所到之处看到很多的妇女，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妇女，他们的信心和能力都令到我印象深刻。他们很有信心，心地善良，他们熟知经文，他们镇定自信。我苦心自问，我们的男人配不配得上这些姊妹呢？我们年轻人是否可以成长到能够成为这些姊妹所仰赖并且尊敬的对象呢？1998年4月，英格兰戈登会长在圣职大会上给男青年特别的指示，你的伴侣要冒极大的风险，他的后半生也多半由你来决定。接受教育，尽可能地接受训练，这个世界会以其认为你应配得的酬赏而大大地酬赏你。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人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正直是成为大丈夫的基本条件，正直意味着诚信，也都包含接受责任、信守承诺和誓约。正直的意思就是一个男青年不会祝福完了圣餐，然后早就亵渎圣餐所纪念的那位我们牺牲的神的名。以前总会长团谭耀东会长，他是一位正直的人，他曾经讲到一个人向他寻求忠告。没多久之前，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我和一个人定了协议，所以我必须每年付款，但我贪了一些钱，我不能够还返钱给他，因为如果还钱我就失去我的屋，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望着这个年轻人就说，照你的协议这么做呢，即使会失去我的屋都一样。我就说，我们现在不是讲你的屋，而是讲你的承诺。我想你的妻子宁愿跟一个有信用的人一起，宁愿住一间租的屋，都不想跟一个不守承诺的丈夫奉组家庭。好人有时候都会犯错，一个正直的人会诚实地面对并且改正他的错误，这样的人就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榜样。有时候我们努力了但失败了，即管我们很诚实很努力，但并不是每一个正当目标都会实现。真正的男人不是凭结果来判断的，而是看他所付出和看他努力而定的。虽然他会要做一些牺牲，并且在忠于承诺的过程中要拒绝某些享乐，但是真正的男人过的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生活。他付出了很多，他获得亦都多，他生活满足，因为他得到天父的认同。真正的男人过的一种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思考成为大丈夫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耶稣基督。耶稣被人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当比拉多将他带着荆棘冠冕的耶稣带出来，他对众人这样宣告，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或者不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是主的确站在众人面前，就好像今天他都站在我们面前一样，享有男人最高的理想，成为大丈夫。主问门徒说他们应该怎样成为怎样的人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回答说，我实在对你们说，应当和我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最高要求。他做了哪些事令到我们身为要成为大丈夫的可以效法的呢？耶稣拒绝诱惑，耶稣亲自面对那些九位狡猾的诱惑者的时候，他不向试探屈服。他用经文来回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福音的诫命和标准是我们的保护伞，就好像救主一样，我们也可以由经文中得到力量来到抗拒诱惑。救主是服从的，他完全摒弃自然人的习性，只是服从天父的旨意。他接受洗礼，表明他按照肉身在父面前谦益自己，并向父证明他必用遵守他的诫命来到服从他。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运用圣职的神圣力量来祝福有需要的人，例如治愈病人、救活死者、使坡子行路、瘸子得见、聋子能听，并治好重重的疾病。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仆人，我们都可以透过爱和服务而在他的角度里面成为伟大。救主在对抗邪恶和错误的时候勇敢无惧，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祈祷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他呼吁所有人悔改得到宽恕，因此愿我们亦都能够坚定地维护神圣的事物，并且提高我们警告的声音。他牺牲自己的性命救赎全人类，我们必须接受责任去照顾那些托付我们去照顾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弟兄，让我们能够身为作为一个大丈夫，成为好像基督这样的人。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When I was a deacon, like many of you
young men, 当好似你哋好多年男青年一样，仲系执事嘅时候咧，我爸爸同我咧旅行徒步去到一个山溪里边去钓鱼。我爸爸将鱼类咧绑喺个鱼线嘅末端里边嘅鱼钩上高。佢话俾我知，当鱼试住要食你嘅时候咧，你要肯定咧嗰个钩咧钩得系钩得好，等到鱼可以上钓。我嗰时咧唔明咧呢个系咩意思，所以咧爸爸就同我解释话，当鱼咧咬住鱼钩嘅时候咧。我哋咬住鱼嘅时候咧，就必须要肯定一个钩啦，会系棘住佢嘅嘴。咁一嚟咧，鱼就唔可以挣脱离开。鱼喺食你嘅时候咧，如果你迅速将鱼竿往下一拉咧，就可以固定个钩啦。我真系好想钓到鱼，所以就好似一个弹弓咁企喺度，企喺河边啦，肌肉都紧晒。等我一支竿有动静嘅时候咧，就系话有鱼上钓啦。几分钟之后咧，我注意到我鱼竿喺度喐，喺嗰个瞬间啦。我用了全力，突然将鱼竿向下一拉，心想要和这条鱼展开一场大战。我惊讶地见到那条可怜的鱼嘴里面的鱼钩还是勾得很紧，从水里面经过我的头顶被抛到空中，落在我身后面的地上弹下弹下。我从那个经验里面观察到两件事。第一，离开了水的鱼很惨的，虽然它的腮、鳍和尾巴在水里面运作得很好，它们在陆地上一点用都没有。第二，那天我钓到那条 不幸的鱼就死了，因为它被欺骗，以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或者至少是有趣值得看下或者可以试下的。我亲爱的阿伦圣职弟兄，我们可以从这个学到一些教训。第一，好像李海所教导的，你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有快乐。为了要有快乐，你们必须要了解，身为天父的孩子，你们继承了神圣的特质和灵性的需求。就好像一条鱼需要水一样，你们需要福音和圣灵的陪伴，才可以真正地快乐。因为你们是他所生的，去做坏事却感到正当，这个是和你们永恒的天性互相矛盾的，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是你灵性 DNA 的一部分，你怎样过福音的生活，就会拥有怎样的平安、快乐和幸福。相反地，你们怎样选择不过福音的生活，就会好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悲惨。就好像阿尔玛话俾佢嘅仔柯林安顿咁样讲，我告诉你，邪恶从来不会是幸福。我的孩子，所有在肉欲状态中的人，他们在世上没有神，他们违反了神的性质，因此他们是处在一种与幸福的性质相反的状态中。注意，在世上没有神，换句话说，就是拒绝过福音的生活，因而缺乏圣灵的陪伴，就是在一种和幸福的性质相反的状态。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实上是，注意这里用的是单数词，意思是唯一的、伟大的幸福计划。如果你选择了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试图只过部分方便你的福音生活，这个选择都会使你失去了我们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所为你计划的丰满辉煌的快乐和幸福。我从钓鱼的经验里面学到第二个教训，就好像一只在山溪里面的鱼必须要小心沿途的游离 以免被拉上岸，我和你都必须要有智慧，以防被拉离开这个快乐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记得李海讲过，魔鬼企图使全人类都像他自己一样的悲惨。当我们陷入了不洁和邪恶的事物里面，他对我们就有迷惑的力量。因此不要被可耻的事情被所欺哄，即使是少少，因为撒旦已经准备好要 使到鱼上钓，只是那个狡猾懒不胜防的鱼钩这样的危险。指引了古代的先知摩罗乃，他其实早已经预见到我们的时代，去到明白这样警告我和你，不要触碰那坏的阵雨和那不洁的东西。音乐、网路、电影、杂志、酒、毒品和烟都有很多的邪恶和不洁。我的青年朋友，千祈不要去触碰这些邪恶和不洁的东西。隐藏在这些事物后面的是一个比你想象之中更狡猾、更懒不防的勾，用来抽出这个勾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阿尔玛形容他的悔改过程几乎要死，的确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我的痛苦那样剧烈和那样苦。你们当中或者有些人曾经陷入邪恶和不洁，你们要寄望在一个基于教义和历史的事实上面。阿尔玛对主的信心引导了他悔改，他经由基督赎罪力量悔改的结果体验了这样的快乐。他这样说，没有东西能像我的快乐那样剧烈和那样甜。当你悔改时寻求主，你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悔改，悔改意味在你们的生活里面照救主要你们做的这样真正去改变，使你们得到快乐。悔改是福音中能赋予人力量的伟大原则。当你对救主的信心引发你的个人改变，这样的悔改就像希拉文所说的，将你们带到救赎主的力量上，带到你们灵魂的救恩上。当你试图改变，记得我们的慈爱救主好像阿尔玛所说，有权力拯救每一个相信他的名和结出适合悔改的好果子的人。这个教义是强而有力，使人自由又充满希望的。先知施米失从个人直接的经验里面学到，主期望我们去过福音的生活，好避开悲惨不幸。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悔改。当约瑟因为屈服于人的劝告，失去了摩门经116页手抄本翻译时，他痛苦万分。主他这样告诉他，你本该是忠信的，神必伸出臂膀支持你，对抗所有敌对者的凶猛冲刺，而且每次在你处于困难中，他必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给你们每一位男青年的实例，要忠信，神的手会支持你。先知当时记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如果他悔改，他会被宽恕。想象当主这样说，但是记住，神是仁慈的，因此悔改你所作与我所赐给你的诫命抵触的事，你仍然是被拣选的。他有几咁高兴啊！今晚我邀请你每一个去过福音的生活，使你能够真正咁样快乐，逃避邪恶同埋邪恶所带来的苦难。如果你已经身陷罪或者不洁里边，要照着主对你的期望去做改变，使你能够得到幸福。我见证他会藉着他无与伦比的力量使你成功。当你接受这项邀请，你们会收割持久的幸福，将你们的生活建造在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面。这样一来，好像希拉曼所教导的，魔鬼没有力量能把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由于你们所建立在上面的磐石，这磐石是一种最稳固的基础，是一种人们建立在上面绝不会倒下的基础。我留低我对主耶稣基督的真诚见证，他是磐石， 是幸福和死人使人存住的稳固基础。他活着，他有所有天上和地下的权力，知道你的名字和他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years ago,
几年之前，艾丽丝姐妹同我蒙召唤去主领巴西圣保罗传道部三年。由于我哋家庭同埋公司嘅状况，我哋觉得应该将间屋同埋公司继续保留喺侯斯顿，唔好卖住。在我们开始作必要准备的时候，我们清楚发现我们必须要请律师准备一份授权书。这是一份合法的文件，能够授权某些人以我们的名义处理所有事情。拥有这份文件的人可以卖了我们的屋和其他资产，也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来贷款，用我们的钱，甚至卖了我的公司。想起要给某人这么大的权力和权限来处理我们的事，令到我们感到很害怕。我们决定将授权书交给我们信任的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公司的合伙人。他明智地运用了被赋予的权力和权限，他做了我们也都会做的事。各位弟兄，想一想主给了我们什么？他给了我们他的权柄和权力，也就是进行和他事工有关的一切的事，奉他的名行事的权力和权柄。有了圣职权柄，我们就能够在必要时候，在适当权约之人的授权之下，奉他的名去执行救恩的教义，为赎罪赦免的罪的洗礼，证实授予圣灵恩赐，授予圣职，并且按立其他人接受圣职职位和执行圣殿的教义。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管理他的教会，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施予祝福，进行家庭教导，甚至可以医治病人。主是多么信任我们呢？想一想，各位弟兄，他的确信任我们。在我们接受圣职之前，我们已经准备了，并通过考验，我们运用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接受洗礼，也都接受圣灵的恩赐。我们在被按立的时候经验都不一样，但是这项神圣的教仪式就是一样的。运用圣职权约的人为我们祈祷，也都和我们面谈。我们接受各自单位中的教会教友的表决支持，并且由一位拥有权柄并且得到授权的人按立我们。主非常在意他的圣职，能够运用他的力量和权柄是一项神圣的托付。能够赢得神的信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呢？他信任你，他信任我。当我们获得圣职的时候，我们立下了圣约。誓约是双方彼此的承诺，他承诺要在某些条件下祝福我们，我们就承诺要做这些条件。如果我们做到了，主就一定会遵守他的诺言，并且祝福我们。他通常会给我们比原来拟定的更多的祝福。当我们获得麦基洗德圣职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圣职的誓约和圣约。我们向主承诺两件事，他也承诺我们两件事。我们承诺要忠信于这两个圣职，并且要忠信地光大我们的召唤。他就承诺我们将会被灵圣化，而且如果我们在所有事上忠信到底，他承诺所有我父所有的都会赐给我们。主透过我们的圣职服务来到祝福他的儿女，他赐给我们指示和告诫，来帮助我们成功忠信地提供圣职服务。在经文里面他曾经这样做，如今他亦都继续藉着我们的领袖和圣灵的提示来到指引我们。经文当中包含了很多给圣职持有人的指示和警告，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加尔和圣约第121章。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主教导我们圣职只是在藉着正义的原则执行，我们应当以说服、耐心以及仁慈待人。他提醒我们，为了要 有圣灵的时常陪伴，博爱和美德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章也都警告我们有哪些态度和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圣职的权力。如果我们想望人间的荣耀，企图隐蔽我们的罪，想要满足我们的骄傲或者空洞的野心，或者是要对其他人施以控制，那我们就会失去圣职的权力。这样我们就只是施行祭司权术，我们就不再是为神服务，而是为自己和为撒旦去服务。圣职持有人如果能够定期回顾教义和圣约第121章，将会对他们有很大助益。要保持配称的原因之一，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要求运用到我们的圣职。
One reason we must maintain our worthiness is that we never know when we will be called upon to use the priesthood. When our son Matthew,
当我的仔马太五岁的时候，在我们社区的泳池中最高的跳板上面跌咗落嚟，佢撞到水泥的泳池底部，造成头部破裂同埋脑震荡。佢被救生直升机紧急送到去侯斯顿医学中心紧接受紧急的救治。我即刻需要圣职的协助，我们的家庭教导教师还有我们的圣职领袖在那一刻都很配称，也都准备好，他们帮助我给马太一个祝福，而他也完全康复了。我们的确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就好像童军所说，要准备好。我们一定要，在很多年之前，我蒙召唤担任德州北侯斯顿支联会会长团的一员，我研究了才能的比喻。有一个人要到外地去，所以他将财产交托给他的仆人，其中一个得到5000银子，另外一个得到2000银子，最后得到一个1000银子。后来到我们交还银子给主人的时候，5000银子的交回10000，2000银子的交回4000，1000银子的就只是交回1000银子。我惊讶主人的回答，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他夺过他的1000银子，将这个无用的牧人丢到去外面黑暗里面。这个仆人似乎在努力保管他被托付的事物，但是就得到一个严厉的回应。但是圣灵教导了我们这个真理，主期望有一番作为。我在那一刻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一日都会站在神面前，为我们的圣职服务和管家职务作责任的报告。我们是不是有一番作为呢？就我的例子来讲，德州北侯斯顿支联会在我被赦免的时候，是不是比我被召唤的时候更加进步呢？值得庆幸的是，主教导我们要怎样多结果子，怎样会有一番作为。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方式运用他的圣职，遵循他的仆人和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就会成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圣职弟兄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是活着的，他认识我们，他爱我们，他信任我们，所以他藉着我们的他的圣职权力和权柄，我祈求我们都能够运用这项权力，用他的方法行他的旨意。当我们听到亨格雷会长、孟孙会长和霍士德会长的演讲，我要见证他们每个都是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急切希望去聆听他们的忠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弟兄。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唱欢欣主是君王。在音乐之后，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雅各将会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就很荣幸能够，我很荣幸能够为大家演讲。
My grandfather used to graze his cattle.
以前每一年嘅夏天咧，我嘅祖父咧，总系将佢嘅牲畜放埋喺犹他中部嘅山谷间。嗰度美丽清澈嘅高山山谷就坐落喺我哋小镇嘅东边。但系咧，佢啲牲畜咧，亦需要透过舔食岩盐嚟获取所需嘅补充营养。岩盐系嚟自相当远嘅盐矿，祖父咧补给牲畜舔盐柱嘅岩盐嘅方法咧，系为一只强健嘅马装上泰安，然后咧将岩盐装满泰安运送到各个点。我叫呢一只马咧叫万家火，不过咧你又好充分噶。祖父咧将我放喺万家火上边，泰安咧就装满咗盐。祖父咧骑喺马前边。他将万家火的缰绳交给我，等我可以跟着祖父将马带到山上高。虽然我的万家火走得很慢，但我并不催他，因为他载了很重的东西。骑马到山上各个舔盐处去卸下岩盐，需要花上一整日的时间。当天越来越热的时候，我出汗的伤口会因为摩擦到泰安上面嘅盐而感到刺痛，经过溪水嘅时候我最高兴，因为可以落马将伤口洗一洗、擦干，刺痛嘅感觉就会消失噶啦。祖父咧会成日都喺度唱歌，佢大部分都系唱锡安嘅诗歌，但有一首佢唱嘅歌咧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嘅，歌词系话：让我看看你的同伴，我就告诉你你的为人。回顾呢件事咧，令我觉得送盐到山上咧系一个愉快嘅经验，而且咧呢啲岩石里边嘅额外补充品咧，令牲畜咧更加强壮。无论对动物或者对人类嚟讲咧，营养补充品咧可以促进生长同埋加速复原。祖父嘅牛群咧渴望从岩盐里边得到养分，但人类所需嘅养分咧唔单止系咁简单。人类咧仲需要灵性上边嘅补给，因为生命胜于饮食，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人嘅灵需要爱，亦都需要在真道的话语上得了教育。属灵上嘅滋养，准备我哋接受洗礼。这个预备的过程包括在神前谦益自己，有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悔改我们一切的罪，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由我们的行为确显示出我们已接受基督的灵。我们最重要的灵性养分就是见证，知道神是我们永恒的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这个见证是藉着圣灵的恩赐而向我们证实的。从这个见证，我们获得了其他的灵性养分、信心和对神的信赖，这个会带来天上的祝福。灵性的养分有几个不同的来源，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是想讲讲其中的三项。几年前，一位刚刚升到高三的年轻人决定要藉着每日研读经文半个小时来滋养自己。开始的时候，他阅读新约，但就遇到障碍，他觉得无法感受到灵性的提升，也都无法得到什么见解，所以他就这样问自己，我哪里做错了呢？后来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出现了在他的脑里面，他和他的朋友经常都会分享笑话，有些笑话其实不好笑的，甚至其实很丢脸。他不单止是听下的，有时还会加上自己不入流的评论。就在他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刚好看到马太福音的这句话，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当时他知道是圣灵指引他看到这些话语，他放低了圣经，向神献上一个悔改的祈祷。他的问题，我哪里做错了呢？的答案很简单， 佢阅读经文、画经文，甚至咧系以经文为乐，但系咧佢冇奉行经文里边嘅劝告。在他更新阅读经文的方式，尝试跟从基督的榜样之后，他很快就注意到他生活的很多方面开始有所成长了。在我们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物质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灵性养分，特别是那些从丰满福音和神圣圣职力量的知识而来到的养分。当这样的知识贯穿我们的灵魂的时候，我们不单只会更加接近神，也都想要和他和我们的同胞服务。几年前有个祭司定额组决定要收集食物送给一些贫困者，以此作为他们的服务计划。吉米是一位祭司，他兴奋可以参加这个计划，他决定要收集到比其他人都多的食物。开始的时候，祭司都集在教堂那里，然后全部都出去，同埋准备在夜晚里面回来集合。令到大家都很惊讶的是，吉米的手推车什么都没有，他看来都很镇定。那些男子就开始去笑他，顾问见到这样的事，也都知道吉米对车有兴趣，就这样说，吉米你来外边，我要给你看看我的车，这个车比我多麻烦。他们到外边的时候，顾问就问吉米他会不会难过，吉米就说不会啊，真的不会啊。我去收集食物的时候，真的拿到很多很多的，我的手推车都是满的。就是在回来教堂这条路上，我停在一位非教友妇女的家门前，她刚刚离婚，住在我们知会疆界里面。我敲门讲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她请我入去，还有开始想找东西给我。她打开冰箱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里面几乎是空的，橱柜也是空的。最后呢，他找到一小罐的土，我几乎不敢相信，有这么多的小孩子跑来跑去，他都需要食物，他还给了我这罐的土，我拿了之后就放在手推车里面，继续向前行。行了半条街之后，我感觉到全身温暖，知道我需要回到那个家那里，我将所有的食物都俾晒佢。呢位顾问话：吉米啊，一定咧唔好忘记今晚嘅感觉，因为呢个就系呢个活动嘅目的。吉米咧感受到无私服务嘅养分。好多嘅灵性养分咧系传教嘅时候嚟到嘅。嗰个时候咧，传教士会完全投入夫子嘅事工。呢啲养分亦都系嚟自于协助其他人喺灵性上边苏醒，所以咧佢哋可以接受福音。一个世纪以前，当金戈登长老主领南部诸州传道部的时候，他召集了长老们去开会。他们计划在树林里面的隐蔽处开会，以免他受到干扰。其中一位长老的脚受了伤，皮肤又红又肿，比起另一只脚至少肿了两倍。但这位长老坚持要出席这个树林里面的特别圣职聚会，所以有两位长老将他送到去聚会的地点。金长老就问所有的长老说：弟兄啊，你们宣讲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答：我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问：你们有没有告诉其他人知道你们有力量和权柄，可以透过信心来医治病的人？他们说：有啊。这样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那个脚肿晒的长老出声这样说：我相信。以下就是故事的后半段，金长老这样说：这位长老坐在树等上面，长老都围住他的四周，他接受了膏抹之后，我祝福了他，他当时就立刻好了。这件事引发了不少的震撼，其他所有生病的长老也都接受了祝福，所有人都好翻。我们结束这场圣职聚会的时候，长老们都接受了他们的指派，大家都有着难以形容的喜悦。他们补充了信心的养分，传道热忱再一次获得鼓舞。灵性的养分可以保持我们灵性的健康，但如果我们生活不配称，无法得到所需要的神圣指引， 这样灵性的养分就会失去了功效和力量。救主教导我们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掉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必须要保持身心洁净，不受任何形式的杂引或者不洁的行为的污染。我们绝对不会去选择食了变质或者受到污染的食物。同样，我们选择属灵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谨慎，不要去阅读或者看那些缺乏品味的东西。我们生活里面大多数的污染都是来自网络、电脑游戏、电视节目和电影里面那些有着高度暗示的内容，或者描述人类卑劣品性的图像。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需要补充我们灵性的养分。以诺斯讲他的灵魂饥渴住，他整天呼求神，到了夜晚的时候他还是为他的灵魂呼求，他渴望得到灵性的养分来满足他对属灵真理的渴求。就好像这个世界救主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对那位妇人所说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晚我们这一群神的圣职持有人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庞大的会众，包括那些我们见到或者见不到的很多人。希望我们都是因为想要得到灵性上的滋养而来到这一度。我希望我们会一直渴望经由神的仆人，也就是先知，得到神的话语。也都希望我们每个星期参加圣餐聚会更新我们的圣约的时候都可以得到饱足。各位年轻的亚伦圣职弟兄，在你们身上有着达成你们永恒命运所需的一切要素。这些要素有些是不动的，需要从外面得到巩固和滋养，其中有些是身体方面的，有些是灵性方面的。人的灵需要知道他永恒的旅程，知道他在哪里来，为什么来到这里，最后他要去到哪里得到喜悦和幸福，还有成就他的命运。用灵性的养分来补充我们的灵，会是一件持久的工作，直到我们入到去永恒都会继续下去的。就好像阿尔默所教导的，那个在你们离开今生时占据着你们身体的同一个灵，将有力量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你们的身体。各位弟兄，我们感谢各位的热忱和正义，你在定额组、分会、支会、支联会里面忠实地履行召唤，使教会得以成长，令神的整体事工在世界各地向前推进。透过各位的圣职，你们可以奉主的名祝福你们的家人和其他寻求你们协助的人。这个是主托付我们的神圣代理权，因为他已经应许你所祝福的我也祝福。各位弟兄，我希望我们会忠于我们的圣约，我祈求我们会全然地去忠于我们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忠于配偶，但都要善尽我们对父母、子女、孙子类的职责，而我们都可以在世上的每一日都为这个事工的真实性作个人的见证。愿我们在正义里面向前推进，是主谦卑的仆人。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few weeks ago,
在几个星期之前，在一个禁食聚会的时候，我看到在后面有一个男仔很勇敢地上来讲他的见证。他坐在台上面，终于轮到他，他很勇敢走上去，站高一点，然后两只手放在台上面， 望住会众，跟住笑笑口，然之后就走翻落去，去翻个爸爸妈妈嗰度。我睇住呢个宏伟嘅会中心中坐咗咁多人，我谂紧呢个细路究竟坐咗边度咧？我弟兄，我今晚好荣幸能够有机会同各位演讲。我谂紧我应该讲啲咩嘢？我所喜爱嘅一节经文就入咗我脑海，话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喜爱亦都珍惜本分呢个高贵嘅词汇。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嘅传奇人物李罗伯特将军有一句名言：本分系我哋语言中最崇高嘅词汇，你冇办法做得更高，亦都唔应该做得更少。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份同我哋所持有嘅神圣圣职相关嘅职责。无论我哋所持有嘅系亚伦或者麦基洗德圣职，主对我哋都有好高嘅期许。喺圣职嘅启示之中，主自己将我哋嘅责任作咗一个总结。佢呼吁话：因此，现在让每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我全心全意希望每位接受圣职的年轻人会光大圣职，忠于授予圣职的时候所赋予给他们的托付。51年前，我听到小柯奇威廉讲过一则的故事。他当时是南奥格登支联会会长，后来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下组助理。他在总会圣职大会上面对弟兄讲了一则和托付、荣誉和职责有关的故事。请容许我向各位分享这则的故事。故事的简单教训适用在今天的我们，就好像适用于当时他们一样。年轻的路柏特站在路边，看到很多人匆忙地经过，后来他看到一个朋友，就问我：你们这么急着去哪里啊？那个朋友就停下来说：你没听到吗？路柏特就说：我什么都听不到啊。哦，朋友就说：国王不见了一个皇家的翡翠，昨天他在参加一个贵族的婚礼的时候，那个翡翠就挂在他的颈，他细长的金颈链上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翡翠由链上面跌了下来，现在每个人都在找着他。因为国王说如果找到他就会有很大的奖赏。来吧，我们快点去找吧。老伯特犹豫地说：我未问过我的祖母我不可以去的。他朋友就说：咁啊，咁我唔等你啦，我要去搵嗰个翡翠啦。老伯特就即刻返到树林旁边嘅屋仔嗰度，希望得到祖母同意。佢恳求佢祖母话：如果我搵到，我哋就可以离开呢间屋，喺山坡上面买一块地啦。但係佢祖母就摇一摇头，佢话：咁啲羊点算呢？佢问：佢哋嘅围栏已经，佢哋喺围栏入面已经好唔耐烦，等住人带佢哋上去草地度食嘢。太阳高照嘅时候，唔好忘记带佢哋饮水。老伯特好伤心咁带住啲羊群去草地嗰度。中午嘅时候，佢哋都带到佢哋去树林嘅小溪嗰度。佢坐喺溪边嘅大石头上面喺度谂：我真系希望有机会去揾国王嘅翡翠。呢个时候，佢将头转向小溪，眼睛就望住溪底入边嘅沙。突然之间，佢望住啲溪水。喺度谂嗰啲咩咧？唔会系嗰样嘢啊嘛！佢跳入水入边，手指捉到一个绿色嘅嘢，并且连住一段金嘅链。佢大声嗌：国王嘅翡翠！呢个一定系国王骑马嘅时候过桥嘅时候由颈链上面跌落嚟嘅，然后俾水冲到呢度啦。鲁伯特兴高采烈咁走到去祖母嗰度，话俾佢听佢嘅大发现。他祖母说：愿神保佑你，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没有尽你的本分去牧羊，就不可能会发现他。鲁伯特 知道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由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的教训也都可以在以下的对句之中找到。善尽职责乃最佳之事，其余的就交给主。在坐在对坐在在座目前曾经担任过定额组会长的人来讲，请容许我这样讲，你们的职责在你们结束这项性职务的时候并没有 结束到。你和定额组成员的关系，你对他们的职责都会在今生之中持续下去。当我还是亚伦圣职的教师的时候，蒙召唤担任定额组的会长，一位充满热诚和灵感的定额组顾问的催促和协助之下，我勤奋地工作，要确保每位男青年都会定期出席我们的聚会。其中有两位对我来讲是一项特别的挑战，但在持续不懈的坚持和爱心的关怀之下，他们开始出席聚会并且参加定额组的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离开支会去求学和工作，后来两个人又变得不再积极。很多年来，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见到我这两位好朋友，很多时候是在婚礼或者丧礼，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们，我总会将手放在他们膊头上面，提醒他们说，我还是你们的定额组会长，我不会放手不理你们，你们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我希望你们享有在教会保持活跃以来的祝福，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也都知道我绝不会放弃他们。对我们当中持有麦基洗德的圣职的人来讲，我们刚带我们召唤的特权永远都会存在。我们是照管以色列的牧人，饥渴的羊群仰望住，等住有人拿生命的粮来到喂养他们。很多年前，是一个万圣节的夜晚，我荣幸有机会协助一位暂时迷失、极需援助来回头的人。那时我正刚刚由办公室开车回家，经过盐湖城的圣马可医院的时候，我想起一位商场上认识的好朋友马可士。
As I passed St. Mark's Hospital in Salt Lake City, I remember that a dear friend.
他曾经因为罹患重症而住在这家医院。因为他和我认识了很多年，我们发现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支会，但是并不是同一个时期。当我出世的时候，在我出世之前，马可士和他的父母已经搬离了那个支会。在那晚，我将车慢慢驶入停车场，然后进入医院。我向柜台询问他的病房号码，柜台告诉我，马士登记住院的时候，他的信仰栏上面登录的并不是后期圣徒教会，而是其他教会。我入到去马士的病房，向他问好，我告诉他，我以身为他朋友为荣，亦都话俾佢听我几咁关心佢。我知道由于其他人对讲呢两句冒犯佢嘅话，所以决定去参加另一个教会。我对佢话：马可士，你系一位大祭司。
I said to him, Max, you hold the Melchizedek priesthood. I'd like to give.
今晚我想要俾一个祝福俾你。佢同意咗之后，我就祝福佢。之后他告诉我，他太太爱丽丝亦都患了病，就住在隔离的病房。在我的邀请之下，马可士和我一起祝福了他。我亦都帮助他。大家都流下眼泪，拥抱在一起，在这个万圣节夜晚里面，令人难以忘怀。
当
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回到柜台那里， 话俾接待人员听，马可士同佢太太同意更改佢哋嘅信仰栏上面嘅记录，以反映佢哋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友嘅身份。而我喺度等，同埋直到嗰个姑娘去改咗佢哋记录。我嘅朋友马可士同埋爱丽丝而家都喺帷幕嘅另外一边，但系佢哋生前最后几年过得非常之活跃同埋快乐，而都因为拥有福音见证、出席教会聚会而蒙受祝福。各位弟兄，我哋嘅工作就系援助嗰啲无论系为咗咩原因而需要我哋协助嘅人。我哋嘅挑战并非无法克服，我哋喺度做主嘅差事，所以我哋有权得到主嘅帮助。但我哋一定要去尝试。由电影《夏兰多》入边有句发人心声嘅台词入边讲到：如果唔试，就唔会去做；如果唔做，咁活着又为咗咩呢？我哋嘅责任系过配称嘅生活。当有人找我们提供圣职祝福或者其他方面的协助的时候，我们可以配称去执行这些协助。我们都知道我们实在没办法摆脱个人影响力的后果。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影响力是正面的，是会提升他人的。我们的手是否洁净呢？我们的心是否纯洁呢？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由大流士王临终前的一席话学习到有关配称的教训。在举行过适当的仪式之后，大流士被确认为合法的埃及国王，他的对手亚历山大大帝曾被宣告是亚门合法的儿子，并且亦都是一位法老。当亚历山大获悉遭受挫败的大流士生命垂危，就将手放在大流士的头上要治愈他，并且命他起身恢复他的王权。最后他说：大流士，我奉诸神之名向你起誓，我做此事发乎真心，毫无虚诈。大流士温和地斥责他说：亚历山大，我儿子，你以为你可以用你这双手触摸上天吗？如果我们这些持有圣职的人接受指派的时候能够有所回应，圣职的呼召就会安静地来到。斯密乔治会长这位谦逊但是办事效率高的领袖，也都是第八任的总会长，他这样讲过：你的首要职责就是学习主的旨意，然后你要藉着神圣圣职的权力和力量，在你同胞面前光大你的召唤，使他们乐于跟从你。光大召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增强他的尊严，并且加强他的重要性。弟兄，我们是要去做，并不是要去梦想。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愿今晚聚集在这里圣职大会的每个人都会再次努力，让我们的生活有资格得到主的指引。外头有很多人正在祈求得到协助，有人沮丧，有人渴望回来，但是不知道怎样可以开始。我一直都相信这句话入面的道理，神最甜美的祝福总是藉着世上服侍他的人的手而赐予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准备好的手，洁净的手，准备好的心，让我们去参与。 让每个人都可以由他接受到祝福。我在结束的时候要讲述我生命中的一个例子。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人生之中几乎经历了很多他能力没办法负荷的困难和挫折，最后他罹患绝症躺在医院里面。我当时不知道他住在医院，万孙姊妹和我到同一间医院去探望另一位患重病的人。当我走出医院的时候，走去停车的地方的时候，我清楚感觉到应该要去询问一下海伦是否亦都在医院的病患当中。很多年之前我就已经学习到绝对不会拖延主的提示，那时已经很夜了，但是我仍然去柜台的办事处查对，证实海伦的确住在医院里面。我们来到他的病房，敲好门，然后开门，跟着我们看到很多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病房里面到处都是一束束的气球，墙壁上面贴了一张很显眼的海报，写着生日快乐。可能坐在床病床上面，他的家人都在旁边陪着他。他一见到我就说，孟孙弟兄，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呢？我笑笑口，没答到他。病房之中持有麦基撒德圣职的人围绕在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朋友的周围。一个患有绝症的人，我们给了一个圣职的祝福给他，然后大家都流下眼泪，彼此感恩地微笑着，大家都温柔地拥抱。我弯身轻轻跟他说，记住主的话，因为这些话会支持你。他应许了你，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随着时间的演进，我们一直会有不同的职责，职责是不会暗淡，亦都不会减少。灾难性的冲突来来去去，在这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战争持续着，不会停止。主对你我和各地圣职持有人的话语就很清晰的，好像清晰的号角声。我重复他的话，因此现在让每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各位弟兄，让我们学习我们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都配称去履行这些职责，也都让我们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跟随夫子的脚步。当职责的呼唤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这样答，父啊，愿你的旨意得以完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愿我们亦都这样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我们要提醒你们，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会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举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伯翰士的麦基世德圣职弟兄唱诗班为今晚带来美妙的音乐。我们敬爱的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兴格雷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慈光歌。闭会祈祷将会由70员瑞克格雷担任。兴格雷会长，
弟兄们，你好像很累的弟兄了，你好像穿得很洁白，准备好去工作，而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真的要出去工作。这个是几咁壮观的景象，会议中心里面座无虚设，我们的演讲都传送到世界各地， 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圣职弟兄人数最多的集会。弟兄们，恭喜你们今晚共赴圣会。最近我在电视上听到杨伯翰大学男子合唱团的演唱会，他们唱了一首很振奋人心的歌曲，歌名是《起来吧，属神的人》。这个是梅瑞尔·威廉在1911年所写的，我们的圣诗本里面也有这首诗歌。这首圣诗的诗词具有韦斯里·查理和其他人所写的英格兰旧圣诗的精神。诗歌是这样说的：起来吧，属神的人，把无谓小事抛脑后，献上心灵智能力量，同来侍奉万王之王。起来吧，属神的人，万众一心大团结，不分彼此齐努力，驱散罪恶的黑夜。起来吧，属神的人，教会在等待你们，快来助一臂之力。起来吧，让教会壮大。起来吧，属神的人，追随神足迹前进，人之子的弟兄们，起来吧，属神的人。我们的弟兄们，经文很容易地去适应于我们在每个人的情况。例如尼非引述以赛亚的话这么说：要是你们那时听从了我的命令多好呢，你们的平安早已像一条河，你们的正义像海中的波浪。尼非这一番话是向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的圣职弟兄去呼唤，他以极大的力，他以极大的说服力地说：醒觉吧，我的孩子们，披上正义的盔甲，抖去那束缚你们的链锁，从黑暗中走出来，从尘埃中站起来。今晚坐在在座的男士和男孩，没一个不能够说他们不能够在生活上有所改善，这种的改善是必要的。毕竟我们都是持有神圣的圣职。如果我们是以获得亚伦圣职的男孩，就有权利获得天使的施助来引领指导我们，祝福和保护我们。这个是多么奇妙非凡的事。如果我们已被授予麦基洗德圣职，并获赐国度的权约和附带的永恒力量，主按守他的门徒的头上的时候，也谈到这些的力量。随着这项圣职而来的是与之相同的重大责任。我们不能够有不洁净的思想，不可以接触色情，亦不可以涉及各种形式的虐待。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事情。起来吧，属神的人，抛开这些事，主会指引你，支持你。先知以赛亚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巩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们之中有些年轻的人似乎很喜欢悠闲随意的穿着方式，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题目，但我对于这些对于已被安立神圣的神圣圣职的年轻人来讲是并不合适的。有时候我们的谈吐和我们的衣着是相呼应，我们言语粗俗下流，妄称主的名，神是很明白这样去反对这些事。
我相信你们对听过金宾塞会长这个故事，但是呢，我要再一次去讲一次。他在医院动手术，有个年轻的男护士扶他坐上这个轮椅上面，推着他走，入了电梯的时候，轮椅呢就撞碰到，跟着这个的护士就随口用主的名呢去咒骂。金会长当时只是略微清醒，他说求你，求你不要再骂，你再咒骂的正是我主的命。跟着就有一阵的死寂，然后那个人呢就低压着他的嗓门轻轻地说，对不住，真的对不住。我要邀请你们注意另一件让我极为忧虑的事。主已经在启示中吩咐教友要尽可能地去接受教育，但是他很清楚地讲到这一方面。但是呢，现在有令人忧伤的趋势，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埃尔威廉弟兄告诉我，在美国约有 73% 的女青年从高中毕业，而男青年只有 65% 从高中毕业。男青比女青更容易去辍学。大约有 61% 的男青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会立即上大学，而女青年则有 72%。 在1950年上大学的人之中，男性占了 70%， 女性是 30%。 根据这个预测，到2010年男性将占 40%， 女性将占 60%。 自1982年以来，自1982年来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比男性多，自1986年以来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比男性多。从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女青年追求教育活动上面超越了我们的男青年。我也都要对你们男青年讲，奋起吧，督促自己把握这些教育的机会。你们想娶一个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你们的 女孩为妻吗？我们讲到话要共同富一额，我觉得这个也都适用于教育事件上面。除此以外，你所受到教育也都会增强你在教会里面的服务。几年前所作的一个研究显示，所受的教育越多，对宗教活动的信心就越大，参与度也都是越高的。我之前提到色情，这个可能是一种最难解除的恶习。请用我读出一名受到色情受害者的来信。我想与你分享一件我对别人难以启齿的事。我是个35岁的大男人，我大半成年的时光都沉溺在色情当中，我感觉到很羞耻，要如此去承认。但大致上来讲，我的恶习和酗酒吸毒并无两样。我写信的主要原因是要告诉你，教会永远要尽最大努力劝教友避开色情。小时候我就接触色情，有位表哥威胁我，并用色情刊物让我入迷。我确信是由于年纪轻轻就接触到色情和色情刊物，性和色情刊物才造成如今无法自拔。我想这说来很可笑，支持色情行业的人说这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我却没有自由。 我因为无法克服这项恶习，丧失了自由选择权。我丢进色情的陷阱，似乎已无法挣脱出来。求求你向教会的弟兄们呼唤，不但要避开色情，而且要在生活中断绝色情事物的来源。除了像书籍和杂志这些显明易见的东西，他们也要关闭家中有线电视上的电影频道。我知道许多人有这些电视频道的服务，而且声称他们能过滤掉不好节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色情和堕落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这类事物的来源随处可见。我在路边和垃圾桶里都曾看到色情杂志。我们需要与和子女谈，并说明这些事情非常邪恶，鼓励他们在遇到这类事情时避开不看。最后，兴格莱会长，求你为我祷告，也为教会沾染上相同恶习的其他人祷告，好让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克服这可怕的疾病。我无脸署名，希望你能谅解。若正当去使用电脑是一个很奇妙的工具，但是若他用它去接触色情，或者在所谓的聊天室，或从事会引起邪恶行为或邪恶思想的用途，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自律，将电脑关掉。主已经讲过，肃清你们中间的邪恶、罪恶，在我面前圣化自己。这句说话并没有人会误解。他进一步这么说，元素就是神的会幕，是的，人是神的会幕，就是圣殿。无论哪一个圣殿被沾污，神就毁灭那圣殿。这里并没有言语烟不长的模糊地带，主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身体，避开会伤害身体的事情。他已对我们每个人作了伟大的应许，他说，你要谦逊，主你的神必亲手引导你，并且对你的祈祷赐给你回答。他又说，神要藉着他的神圣之灵，是的，藉着神圣灵的难以言喻的恩赐，赐给你们从有世以来一直到现在没有透过的知识。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地去研究夫子的生平，努力去效法他的言行。我们同样也都要好好地去研究先知约瑟的生平，透过他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如何。我要我的亲爱的弟兄们，我向你们教导这些的真理，我向你见证，只要我们努力去改进自己的生活，将清楚地看到这个成果。亲爱的弟兄们，愿神祝福你们，我谦卑和感恩地为这些事情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Holy Father,
thou knowest of our love for thee. 知道我哋对你有几咁大嘅爱，我哋系你哋嘅弟兄们，喺定额组呢个世界各地嘅定额组里面，一齐聚集埋一齐喺呢个晚上，去聆听你藉住圣灵嘅启发之下嘅教导。同埋感受到你嘅圣灵，我哋嘅心，同埋喺我哋嘅灵性嘅感觉上，的确感觉到你嘅，同埋都感谢有呢个美丽嘅音乐去帮助我哋去聆听，我哋合一一齐去。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言语是藉着你圣灵的言语，我们感激你去感激这些启发性的话语，都感谢我们从当中所学习到的话，祈求你去继续祝福我们这班的圣职的弟兄持有人，令我们都能够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至爱的先知兴格莱会长，同埋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像去获得属灵的滋润，同埋好像孟宣会长同埋富士德会长，希望你都去祝福住他们，感谢他们的确愿意去帮助我们，我们祈求你能够去祝福我们对他们的感恩，和我们的十二使徒们。我们的确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动荡的时刻里面，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所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救赎，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可以有同样的量，希望我们都能够去同样去做我们的部分，去作为圣职的持有人，令到我们有渴望去服务，祈求你去祝福着我们有更多的渴望去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所需要改变的部分，祈求你去增加主教和男青年的顾问，特别希望你能够去将你的灵可以入到每一家每一户里面，让每一个男青年在他们的定额组或者在家里面都能够去成长和增强他们的信心。我们的确很感激有这个圣职，令到我们能够可以去提供，去成为世界的旗帜。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可以合一，愿我们的心去继续去回响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和在一起的感觉。我们这样的谦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